二篮子。平安，祭坛和帐篷的生活。经文是创世纪十二章七到八节。现在我来念。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，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。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。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，支搭帐篷，西边是伯特利，东边是爱。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求告耶和华的名。创世纪十三章三到四节，为你祝福的，我必赐福与他；那咒诅你的，我必咒诅他。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，罗德也和他同去。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七十五岁。十八节，法老就招了亚伯兰来说，你这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？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她是你的妻子？基督徒的生活是一种祭坛和帐篷的生活。祭坛是向着神的，帐篷呢是向着世界的。神对他的儿女们的要求就是要他们在神面前有祭坛，在地上有帐篷。有祭坛就必定寄居在帐篷里，有帐篷呢就必定还要回到祭坛去。绝对没有有祭坛而没有帐篷的，也绝对没有有帐篷而不回到祭坛去。祭坛和帐篷是连在一起的，是人没办法分开的。我们先来谈祭坛的生活。创世纪十二章七节，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，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。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。这给我们看见祭坛是根据神的显现，没有神的显现就没有祭坛。谁也不能没有遇见神而把自己奉献给神的，谁也不能没有神的显现而把一切都摆在祭坛上。奉献不是因着人的劝勉，不是因着人的催促，乃是因着神的显现。如果神没有向人显现，那就没有人能够自动的把所有的都摆在祭坛上，没有人能自动的把自己奉献给神的。即使人盼望把自己奉献给神，可是事实上呢，人凭着自己没有一点东西可以奉献给神。这就像有人说的，我要把我的心献给主，我的心呢却不去。人这一边不能到主那边去。如果有一天我们遇见主，那个遇见就自然而然产生奉献。只要你遇见了神，遇见那么一下下，你就不是你自己的。神呢是见不得的，人一遇见神，人就没法为自己活了。我们要知道，奉献的能力是从神的显现来的，是从神的启示来的。口里讲奉献的人不一定都是奉献的，教训人奉献的不一定都是奉献的。 明白奉献道理的人，也不一定都是奉献的。只有看见神的人，他才是真是奉献的人。亚伯拉罕遇见了神，就在那儿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。从《使徒行传》22章看见，保罗在路上遇见了主耶稣，就说：“主啊，我当做什么？”所以，生命的转机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如何的定规，生命的转机不是因为我们要为神做这个做那个，生命的转机是因为我们看见了神，遇见神的结局，就是叫你完全掉一个头，你不能再继续走你从前的路。神给我们看见了他自己，我们呢就得着了能力，舍去我们的自己。神给我们看见了他，我们就没有办法不得不弃绝自己。神的显现叫你活不了，神的显现叫你不能为自己活。神的显现里有无穷无尽的能力，那个显现就把你一生的道路都改变了。基督徒为神活着的能力是在乎看见神。哦，不是我要立志侍奉神就能侍奉神，不是我要筑祭坛就能够筑祭坛，乃是要有神的显现。感谢神，神如果显现，神可以用不着说话，但是感谢神，神显现的时候，很多时候也说话。神对亚伯拉罕说：“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。”神的显现给我们一个新的产业，神的显现立刻给我们看见，今天圣灵赐下来在我们里头作质，将来呢就是我们的产业。今天在圣灵里所得的那一部分，将来呢要完全的得着。当神的计划成功的时候，我们要得着完全的产业。神向亚伯拉罕显现，亚伯拉罕呢就筑了一座坛。这儿的坛不是献赎罪祭的坛，这个坛乃是献燔祭的坛。赎罪祭是为我自己赎罪，燔祭呢是把我自己奉献给神。这儿的祭坛不是指着主耶稣怎么样替我们死说的，乃是指着我们怎么样把自己奉献给神说的。这儿的祭坛就是罗马书12章那一类的祭坛。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神的慈悲预备了主耶稣替我们死，神的慈悲预备了十字架把我们和基督一同钉死，神的慈悲预备了十字架对付了魔鬼，神的慈悲预备了生命活在我们里头，神的慈悲也要把我们带到荣耀里去。是因为神诸般的慈悲，所以你要将你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。献燔祭有件事呢是很有意思的，就是如果你是有力量的人，你可以献一只牛，如果你没有力量献牛，就可以献上一只羊，如果你没力量献羊，就可以献上斑鸠或者是雏鸽。但是不论你献牛献羊或者是献斑鸠雏鸽，总是要把整只的献上，你不能献上半只牛或者是半只羊。神所要的都是整个的，神不要一半，神不要不完全的奉献。 献祭放在坛上做什么呢？是要把它完全的烧了。人以为奉献给神就是为神做这个做那个，但是神的要求乃是焚烧。神不是要一只牛去为他经地，神乃是要这只牛放在坛上烧了。神要的不是我们的工作，神乃是要我们这个人，要我们把整个人都献上，为他烧了。祭坛的意思不是工作，乃是为神活着。祭坛的意思不是忙碌，乃是为神活着。所有的活动不能代替祭坛，所有的工作不能代替祭坛。我完全为神活着，这才是祭坛的生活。新约里的祭，就是罗马书第十二章所说的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不是像旧约里那样烧一次就完了，我们是天天在祭坛上烧啊，而又是活的，是一直活的，又是一直烧的，这是新约里的祭。神对亚伯拉罕显现一下，亚伯拉罕呢就有奉献。你看见了神，你也要完全奉献。人不可能看见了神还是冷冷的坐在那儿。遇见了神，接下去就是祭坛；知道了神的恩典，接下去就是奉献；看见了神的慈悲，你就成了活祭；蒙了神的光照，你就要说：主啊，我当做什么？亚伯拉罕没听过这些道理，亚伯拉罕没受过人的鼓励，但是亚伯拉罕看见了神，亚伯拉罕就立刻为神逐一座坛。奉献是自然而然的事，一个遇见神向他显现的人，绝不会没有意思为神而活。神一向他显现，他就完全为着神。亚伯拉罕是这样，教会2000年来每一个遇见神的人也是这样。帐篷的生活，祭坛的结局是引到帐篷去，所以创世纪12:8就这样说：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，支搭帐篷。从今以后，亚伯拉罕是住在神的家里，伯特利。从今以后，他开始支搭帐篷，并不是他出来的时候没帐篷，可是神不提起帐篷。等到他有了祭坛之后呢，神的话才给我们看见帐篷。什么叫帐篷呢？帐篷的意思是流动的，是不扎根的，神要借着祭坛来对付你那个自己。神要借着帐篷来对付属乎你的东西。亚伯拉罕有祭坛，他把他的一切都给了神。那么是不是从今以后亚伯拉罕连身上的衣服都没有了呢？不，亚伯拉罕还有牛，还有羊，还有很多东西，但是亚伯拉罕是住在帐篷里的。换句话说，祭坛所剩的东西只能保留在帐篷里，这是一个原则，就是你所有的东西都得放在祭坛上，但是还有余，是留下给你用的。那东西并不是你所有的，乃是在帐篷里的。我们要记得，若没有经过祭坛，就连帐篷里都不能摆进去。但是经过祭坛的不一定都烧光了，好多东西一摆在坛上，神还留给你用。这些从祭坛上留下给你的呢，你只能保守在帐篷里头。亚伯拉罕的生活一直是祭坛的生活，后来他连独生的儿子都摆在祭坛上了。神怎么做呢？神没有把以撒收去。是的， 你摆在祭坛上的，的的确确神收取。神不能让你为自己活着，神不能让你凭着自己的喜好活着，神不能让你凭着自己的能力活着。祭坛是把你所有的收光，但是摆在祭坛上的东西，神不一定都把它烧了。有好多东西像以撒那样，虽然你摆在祭坛上了，但是神再把那一个给你。不过在你手里的这些，你不能再以为是你的，这些东西你只能放在帐篷里头。听到这儿呢，可能有人要问了，如果我把一切所有的都给神，是不是我应当把所有的东西都卖掉呢？是不是说我所有的钱都得拿出来散光了？如果我奉献给神，那么我家里只能有多少把椅子，有多少张桌子，我只能剩下几套衣服呢？有的人呐，的确为这些问题在那儿作难。我们要记得，我们有两种生活。一种呢，是在神面前的生活，一种是在世界的生活。在神面前，我们所有的的确都是在祭坛上，但是在世界里活着，很多物质的东西啊，还是需要的。我们活着还得有衣服、吃的、住的。我应该把所有的都奉献给神，完全为着神活着。但是如果神说这一个可以留着的话，好，我就留着。我们对于这些物质的东西，乃是用帐篷的原则来对付。这些东西是为了我的需要而留下的，如果我不需要它，我就可以舍弃它。我可以用这些东西，但是不能被这些东西摸着。这些东西可以在我手里，也可以不在我手里，可以加添，也可以减少。这就是帐篷生活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学习一件事，没有经过祭坛的东西是我们所不能用的。放在祭坛上的东西呢，不是我们自己可以收回的。神的祭坛上留下的东西，是要用帐篷的原则来守住的。下面我们要谈的是第二个祭坛。创世纪12:8说，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，支搭帐篷，西边是伯特利，东边是爱，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。这是亚伯拉罕的第二个祭坛，祭坛引到帐篷，帐篷呢又领你回到祭坛来。有了祭坛，就所有的东西都不是你的。经过祭坛而留下来的那些东西呢，是放在帐篷里的。没有什么东西是抓住你的。你的良心在神面前是平安的。你能够坦然无惧地对神说，我没有一样是不给你的。这样帐篷呢，就必定会领你回到祭坛去。如果你的东西长了根，你搬也搬不动，放也放不下，你被他给抓牢了，你就不能有第二个祭坛。当你在祭坛上奉献的时候，你把一切 都给了神，神是要把有的东西留下来给你用。但是呢，你自己不能拣选哪个是放在帐篷里的，哪个是放在祭坛上之后还要拿回来的。你的一切都得放在祭坛上，神所留给你的你就放到帐篷里去。每一件放在帐篷里的东西必须先问神，神说可以留才可以留。没有一件东西是你自己可以定规留下来的，所有的东西都要先经过祭坛，先问神，然后才可以放在帐篷里头。放在帐篷里的东西呢，随时可以回到祭坛去。什么时候神说这个东西你不必留下，你立刻可以把它拿去。如果你把那个东西抓在手里头说这是我的，你就缺少了一个祭坛的心，缺少了一个奉献的心，这样你就不能回到第二个祭坛去，你就不能说神呐，我是为你活着的。神要我们把一切都放在祭坛上，然后把他所留给我们的都摆在帐篷里头。摆在帐篷里头之后呢，才有第二个祭坛。最可贵的就是第二个祭坛。我们多么容易因为受了一次的鼓励，发了一次的热心，所以就奉献了。可是过了三年五年，我们在世界上收集了好多的东西，我们就不能回到祭坛去了。如果我们生活一直是帐篷的生活，如果我们能有第二个祭坛，这是多么宝贵呀！东西不是问题，问题是你的那个奉献到底是怎样的。我们再来思想祭坛和帐篷的恢复。亚伯拉罕也有失败，他曾经离开了祭坛，离开了帐篷，下到埃及去。可是后来呢，他恢复了。他是怎么恢复的呢？从创世纪十三章三到四节那儿说，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，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，就是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，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。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。回到祭坛和帐篷，这就叫做恢复。今天有没有谁是失败了呢？有没有谁是跌倒了呢？有没有谁是变节了？有没有谁已经下到埃及，有了自己的要求，有了自己的盼望，有了自己的羡慕，有了自己的追求呢？如果有谁要走恢复的路，就要回到祭坛和帐篷来。神的话给我们看见，亚伯拉罕的恢复就是再回到帐篷的地位来，也就是再回到祭坛的地位来。恢复就是回到帐篷来，恢复就是回到祭坛来。亚伯拉罕回来了，怎么样呢？在第十八节说，亚伯拉罕就搬了帐篷，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，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。希伯伦是与神交通的地方，永远的交通， 继续的交通，在那儿亚伯拉罕到希伯伦来居住。在希伯伦再为神筑了一座坛。我们要记得，如果是要与神交通，就永远不能脱离祭坛。求神赐恩给我们，叫我们在他面前看见奉献的重要，叫我们活出祭坛和帐篷的生活。下面的信息是何彼得，经文是马可福音16章7节，现在我来念。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，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，在那里你们要见他，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。马可福音16章7节记着说，主复活以后，天使呢叫几个妇女去告诉主的门徒和彼得。和彼得，这使我们真是要流泪了。为什么不说告诉他的门徒和约翰呢？约翰是他所爱的呀。为什么不说告诉他的门徒和多马呢？多马疑惑主的复活。天使没有特地的提到那些挺好挺有需要的门徒，乃是特地的提到彼得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彼得有什么比别人不同的呢？彼得曾经在前三天犯了一个大罪，教主不能在父的使者面前认他的大罪。彼得在人面前不认主，在一个当时人所看为卑微的小使女面前不认主，但是主要人把他的复活去告诉门徒和彼得。和彼得这句话包含着何等深长的意思。如果有的弟兄姊妹有彼得那样的经历，就要想，哦，我是彼得，是已经跌倒了的，我所犯的不是一件平常的罪，恐怕我不能再亲近主了，恐怕主已经弃绝我了，恐怕从此以后主有要事的时候不能带我同去了，我再也不能有同主在变化山上那样特别的经历了，再也不能在克西马尼园做主的同伴了。当我表示愿意为主舍命的时候，主说，鸡叫两遍以先，你要三次不认我。那个时候我还以为主误会了我，当他被人捉拿的时候，我用刀削了一个人的耳朵，我还以为我能勇敢地爱主，哪知道我竟然跌倒了。我并不是在大有权威的大祭司面前跌倒，也不是在有势力的比拉多面前跌倒，只因为一个小使女的一句问话，我竟然跌倒了。一次不认主，两次不认主，最后甚至起誓不认主了。我曾经承认他是基督，他是神的儿子。我曾经对他说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跟踪谁呢？但是我竟然在眼看着主就要钉十字架的时候跌倒了。我犯了一个最大的罪，不认他。虽然我也哭过，也懊悔了，但是不知道我的主对我如何。那一天我不认他，如果他不知道 那就还好。可是当我不认他的时候，他转过身来看我一眼，这就表明他已经知道了。我怎么做才好呢？我不敢亲近他了。他虽然爱我，但是我不敢亲近他，因为有一个罪把我和他隔开了。也许从此以后再也不能亲近他了。但是主复活了，几个妇女带信来，明明提到特别告诉我。哦，我虽然三次不认主，主却没有不要我。他并不恨我，他也不生我的气，他心里所想念的就是我。他没有特别的提别人，他只特别的提到我，好像他所纪念的只有我一个。何彼得，何彼得，这真是世界上最美好的音乐，最奇妙的佳音。主如果只叫他们去告诉门徒，我就要以为像我这样的人不配做门徒了，也不是门徒了，我就不敢去见他。但是主说何彼得，这叫我知道他还要我。我虽然没有力量去见他，但是何彼得鼓励我再去见他。妇女带来的信息是真的，主叫天使特别提到我的名字，主并没有丢弃我，我还能亲近他。我起来去见他吧。一个跌倒的彼得，犯罪的彼得，不认主的彼得，主还特别的提到他，这是福音。你知道不知道，主一次拯救了你，就要永远拯救你吗？虽然你灰心，主却永远不灰心。犯罪的你虽然觉得回到他跟前有一点难为情，但是被你得罪的主并不以为你回到他那儿有什么不可。他并不介意你的失败，难道你还念念不忘吗？如果主今天把你脸上的帕子给揭开了，你就不会怕他，不会不敢亲近他了。彼得也许还记得，他曾经在马太福音26:33对主说，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，我却永不跌倒。他也许还记得，在葛尼撒勒湖边，他曾经因为看见了主的荣耀，曾经说，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可是他今天落到这样的光景，怎么敢去见主呢？他也许还记得主的请求，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？他的耳边也许还留着主的命令，总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可是他的情形和主的要求相差太远了，他今天怎么敢去见主呢？但是只因着何彼得这句话，他最后还是去见主了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知道何彼得这句话里边的存心，还能够远离他而不回头吗？如果你知道何彼得这句话的深意，你就不能不亲近主了。何彼得，四卷福音书里头是哪一卷这样记着的呢？唯独马可福音。马可是一个少年人，他跟从彼得学习，可以说马可福音是彼得说的， 马可写的，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这句话，是彼得特意把它记下来的。这句话在别人可能不算什么，但是在彼得的心里是非常重要的。圣灵写圣经的时候，特意给我们看见，好像是马太、路加、约翰三个人觉得这话不怎么重要，但是在述说马可福音的彼得看来，却是不可忘的，是非常要紧的。和彼得在他身上有特别的意义，每一次回想都是甜美的。恩言在蒙恩的人身上是特别可纪念的。我们在波饼聚会纪念主的时候，还有谁的心是怕神的呢？或者是有什么罪是叫你跟神割开的呢？我们已经哭过，已经懊悔过，承认自己所做的对不起主。今天敢不敢对主说，主，我来亲近你呢？你想，他因爱你的缘故，肯为你到十字架上去，现在却因为你失败了，跌倒了，堕落了，就不爱你吗？他在十字架上爱你的爱就减少了吗？今天你不爱他，不亲近他，不回到他那里是很容易的，但是要他不爱你，忘记你，弃绝你，却是做不到。主死后三日之内，彼得因为跌倒了就寂然无声了，但是主没忘记他。所以如果你无力到主面前，只要你肯相信他的话，他就能给你能力亲近他。你跌倒了，他能叫你起来。你虽然好像再也不能亲近他，但是你若在信心里头记得和彼得这句话，你就能亲近他。当我们要亲近主，又好像相距很远，无力亲近主的时候，我们要记得和彼得这句话。越是跌倒的彼得，主越是纪念到他。虽然彼得不敢亲近主，但是主的心吸引了他，叫他不敢逃避主了。但愿我们今天不误会主的心，你听见了和彼得这个声音，你就应当知道主并没有丢弃你，主并没有丢弃彼得，主也没有丢弃你。和彼得的意思也就是和你，和你这个像彼得那样失败的你。但愿我们看见主对我们的心是何等的心。如果你看见了主的心，你就不能不向他奔跑了。要为您读的信息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引用的经文是腓立比书二章一到八节。这一段圣经是我们基督徒应当注重的。第一节说，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，爱心有什么安慰，圣灵有什么交通，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。这一节圣经有很深的意思，它可以说是以下几节的根基、养料和泉源。没有这一节，以下几节在实行上呢，就都有难处了。如果我们读得出这一节圣经的意思，那这一段以下各节所说的，我们就都做得到了。在基督里若有， 这几个字是非常重要的。保罗的意思是，如果在基督里有什么劝勉，那底下所说的意思就自然能相同了。如果在基督里爱心有什么安慰，那底下所说的爱心相同呢，就也自然做得到了。如果在基督里圣灵有什么交通，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，那有一样的心思和一样的意念，也就自然能做得到了。反过来说，如果在基督里没有什么劝勉，意念相同就做不来。如果在基督里爱心没有什么安慰，爱心相同也就做不来。如果在基督里没有什么交通，没有什么慈悲怜悯，就也不能有一样的心思，一样的意念了。总而言之呢，在基督里若有这些就能这样，在基督里若没有这些就不能这样。保罗把第一节当作源头，当作根基，当作养料。如果没有这一节，而保罗却劝腓立比的弟兄姊妹要意念相同，爱心相同，有一样的心思，有一样的意念，不结党，不贪虚荣，存心谦卑，顾别人的事等等，那腓立比的教会弟兄姊妹就会怎么样回答他呢？他们可能要说啊，这些虽然好，我们却做不来。基督做得到，但是我们没有基督的力量，我们怎么能够做得到呢？我有我的意念，别人有别人的意念，我有我的思想，别人有别人的思想，怎么能同得来呢？所以保罗呢，就把他们做难的地方预先给解决了。先告诉他们说，在基督里若有，有这句话，这些就都容易做了。要你饱，总得先有东西给你吃，要你有力，总得先把力量供给你。保罗在这一节圣经里头给我们看见，有一个力量在基督里，因着在基督里，所以我才能。在基督之外我是罪人，在基督里我是得救的，在基督之外我是失败的，在基督里我是得胜的，在基督里，这几个字是何等的紧要呢？第二节，你们就要意念相同，爱心相同，有一样的心思，有一样的意念，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。这样的同心能不能呢？两位弟兄在一起，他们怎么样能同心呢？是把甲的心换了来同乙，还是把乙的心换了来同甲呢？两个人还好了，还好说了，若是有五个人或者是五百个人，可就更难了。那么多的心怎么能够同得起来呢？当我们要做一件事的时候，你有你的主张，我有我的方法，是你应当顺服我呢，还是我当顺服你呢？有的人想，你当顺服我；有的人想，我顺服人吧。但是这都不是神的办法。神的办法就是第五节所说的，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不是说甲放下了自己来同乙，也不是说乙放下了自己来同甲，乃是把基督的心放在中间。甲跟乙都去跟他同心，那就人数再多也很容易同心了。如果我们能同心，就不只叫神喜乐，并且叫神有满足的喜乐。保罗在这儿呢，是代表主说话。神的心，主的心，唯有因信徒有这样同心的光景，才能叫他的心 有满足的喜乐。这一节都是关乎心的问题，同心是在里头的，不是在外头的。口里怎样说，心里也是怎样想，要这样的同心。有的人呢，是口里说同心，其实呢，他心里并不同心。心里已经不同，态度上呢，也就有不同的光景了。旁人也能证实他不同心的地方。但是这个人呢，却仍然说同心，这不是神所要的同心。神要做到一个地步，叫我们的同心不只是说，乃是在心里也同心。这样的同心是根据第一节，在基督里。第三节，凡事不可结党，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，只要存心谦卑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。什么是结党呢？结党的意思就是有所偏好，意思是在主之外有一个小团体。虚浮的荣耀是什么荣耀呢？圣经上说到，有一种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，这一种荣耀是有重量的，是持久的，是不会浮起来的，是不会消失的。这种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，唯独神有。不够重，不够持久的荣耀，都是虚浮的荣耀。虚浮的荣耀，人还不一定能得着呢，因为那不过是心里的贪图而已。在弟兄姊妹中间，有的时候会争执，有这种情形，不是因为结党，就是因为贪图虚浮的荣耀。你也想大，我也想大，互不相让。实在说来呢，想大也不能大，因为还有更大的呢。我们在消极方面不可结党，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，在积极方面，只要存心谦卑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。什么是谦卑呢？谦卑就是不为自己留地位。凡是为自己留地位的，永远不会谦卑。凡是说我有什么权柄，我应当得着什么的，永远不会谦卑。谦卑也是心的问题。嘴上说谦卑不算数，要存心谦卑，就是要从心里谦卑。存心谦卑从什么态度上表明出来呢？唯有从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的态度上表明出来。看别人比自己强是谦卑的记号，看别人比自己强是多难的功课呀。有一位年老的基督徒，他侍奉主几十年了，有位青年弟兄问他，在基督徒的美德里边，哪一样是最难的呢？他说，存心谦卑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的功课最难。真的，存心谦卑是最难的。是什么罪叫魔鬼成为魔鬼的呢？骄傲。因为他想与至上者同等，就堕落了。魔鬼是用什么罪引诱人堕落的呢？也是骄傲。魔鬼告诉人，吃了那个果子，就能像神一样分别善恶，人吃了就堕落了。所以谦卑是所有美德里头最难的。怎样能看别人比自己强呢？有一个基督徒说得好，他说，看我自己是看我的旧人，看别人呢是看他的新人。真的，如果我们看到自己的天性，自己的败坏，看到神在别人身上的恩典，在别人身上的改变，就不能不看别人比自己强了。按人看，在罗马的基督徒是应当得保罗的帮助的，但是保罗呢，还能够 看见他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，从神在他们中间所做的工作上得帮助。很多时候我们总觉得别人不行，我们对别人的要求好像比主要求的还多，这是因为我们所看见的是人明显的失败，主看见的呢是人暗中的得胜。我们看见某人明显的失败了一次两次好几十次，主呢却看他暗中得胜了一次两次甚至十次百次。你也许受了五次试探就失败了五次，他也许受了三次的试探只失败一次，也许他在暗中的好多得胜是你所没有的，也是你没看见的。你也许有十次的交战而失败了一次，他呢也许有百次的交战才失败一次。我们懂得这个，就不能不看别人比自己强了。第四节，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。这是不容易的事，多少时候呢我们好像自己的事都顾不到，怎么能顾到别人的事呢？顾别人的事乃是一个舍己的生活。有一位弟兄有一个特点，就是无论什么时候你去见他，他好像什么事儿都没有，唯独你的事是最要紧的。实在呀，他一天不知道要写多少封信，要见多少次人，要做多少工作，但是他却是这样若无其事地顾到别人的事，这就是舍己。主所顾的完全是为别人的事，他死是因你我犯了罪，如果主像我们这样冷淡，这样的不顾别人，那么你我今天在哪儿呢？第五节，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这一节是第一到第四节的总结。如果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就什么都做得到了。什么叫做基督耶稣的心呢？保罗在第六节、第七节答复说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基督的心是什么心呢？他情愿舍弃当得的权利，这是基督的心。奴仆的形象是主的卑微，人的样式呢，是主受人的限制。奴仆的形象和神的形象是相对的，神的形象是荣耀的，奴仆的形象呢是卑微的，神是不受限制的。第八节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主的顺服是顺服与他同等的，主的顺服乃是存心顺服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第六到八节，这个道路真是十字架的道路。如果我们还没有学会舍己，还不肯放下当得的权利，还不知道在与我们同等的人中间谦卑，那我们就从来没有走过十字架的道路。好多时候就是要你在日常所遇见的事情当中舍己死，这就是十字架的道路。弟兄姊妹，很多人都知道舍己是应当的，但问题是在哪儿呢？是在哪儿去死呢？请你记得，就是在你同人中间，就是在你看得见摸得着的人中间去死。但愿神赐福给我们，使我们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活出和睦相爱的生活，使主的喜乐可以满足。